伸言把凉台上的那些钳子、锤子、改锥，甚至连钉子都没落下，一样样的收进了塑料口袋。然后他板起了脸，用冰冷的口气问我：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其实啊，对他这种态度，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是即便如此，我当时不免还是有些愤怒。不过我好歹忍了下来，我沉着脸做了回答。我必须介绍一下，除了总爱跟我过不去之外，申言还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前年的夏天，申言上初三的小舅子偷了一辆山地车，正好撞到我们手里。当时呢，按我的意思，反正是初犯，又不满18岁，批评批评，教育教育，写份检查就完了。可申言呢，竟然不顾他岳母的苦苦哀求，毅然的把他可怜的小内弟给拘留了15天。那个情况啊，真跟朱时茂跟陈佩斯演的那个小品一模一样。事后我曾苦思冥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下子就怀疑上了我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虽然我说了他半天的坏话，可我并不认为他坏的到故意陷害我的程度了，所以我只能做出如下的差强人意的解释了。第一，当时在现场，也就是我从酒吧回来以后，可能是我显得不够悲伤，没有像他深言预期的那样，先是哇哇大哭，然后就昏过去。第二，可能是有一次我喝多了，曾经向他透露，我其实更喜欢那个说话好听，在长城饭店总台上班的齐小琴。第三，可能是没有人能给我证明，我究竟是在他掉下去之前还是之后离开的房间。关键是这第三点，实在是对我不利。虽然我住的这一座楼已经盖好了1年了，可是因为地理位置不好，环境又差，也见不着个保安，更谈不上什么物业管理，以致到了现在入住率还不足1/3。这时我倒霉透了，因为我下楼的时候，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使得我没有一个能证明我清白的证人。好在我家两边的邻居都在家，于是申言便前去访问。申言先问了西边的老太太，可老太太说，她的确曾经听见我大声的嚷嚷，但是不知道我是何时走的。然后申言又去了东边，敲了好一通，里边才有人应声。门刚一开，里边立刻涌出了一阵阵音乐的巨浪。一看那个情况，当时我就猜到，恐怕这一会儿也帮不上我什么忙。闹不好，那个显得比我还高的模特什么都没听见，甚至于可能连圆圆掉下去了，他还不知道呢。果不其然， 那个身材高大，从来与我没有讲过话的冷面美人说，整个晚上都在听什么布鲁克纳交响乐。幸而此时他刚好出来去卫生间，否则待在他那有隔音设备的房间里，即使我们把他的门都给砸喽，他也听不见。结果到了也没人能证实我离开的时间。从另一方面说，情况对我也十分不利，因为从我们家到颐和园开车只需要10分钟，而我呢却是在他死后40分钟才走进酒吧的，并且没法证明自己当时正开着车随意溜达的说法。这终于使得头站在了申言的那边。在圆圆死后的第五天，处长坐在自己的写字台的后面，他略带歉意地说，这个嘛，啊，我说这个秋子，鉴于目前这个情况啊，啊，这你得理解啊，我们呐不得不暂时听你的旨，直到啊。就这样，我被缴了枪，灰溜溜的离开了办公室。
嘿，秋瑞，
在院门口，老周喊住了我。他像电影里的政委似的，对我说了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之类的话。然后拍着我的肩膀劝我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我一个劲儿的点头，跟他说我心里有数，因为我相信事实，再怎么说我也没有杀圆圆，所以我内心十分的坦然，请他不必为我担心。可话虽如此啊，一出大门我就受不了了，我忍不住的高声的骂着，妈的，同时我飞起一脚踢飞了便道上的石头子儿，然后还朝天挥舞着两只攥紧的拳头，神态之愤怒足以令人胆寒，引得路人纷纷避让。可不是啊，您说这事儿是打哪儿说起呀、啊、这是啊，这从哪儿说，这也不可能啊，一个侦探把自己的未婚妻给推下楼啊，您走遍全世界也不会碰见这种事儿吧，这真要杀他那也不会这么傻乎乎的干呢。再说我哪来的动机呀、啊、我为什么要杀他呀，啊，为了他的钱财，他根本没有，他一直是靠我养活着，为了获取保险金，我压根儿就没给他上过，为了跟他分手，哎，那就更没必要了啊，结了婚还可以离呢，更何况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第三者呀。可是申言他不这么认为，他哇啦哇啦的说，如今这年月啊，什么新鲜事都可能发生， 他还举了一大堆例子。他说什么？啊，市长贪污，省长受贿，海关关长走私，文物局长倒卖文物，劳动模范杀人，甚至于，啊，前几天还在湖北台看见啊，一对看上去十分忠厚的老两口，自己住在花6万多装修的大房子里，却把亲生女儿关进一个废弃的厕所，长达5年之久嘛。他还质问我，啊，他列的这些事实，哪一件合乎情理啊？可是哪一件没发生啊？这申言呢，还越说越气，最后他拍起了桌子，那神情，就好像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哎，其实呢，我对他也非常了解。自他去年独立工作以来，他还没有接手过一桩凶杀案，可是他呀，又一直的磨刀霍霍的，他就始终盼望有这么个机会。现在呀，他认为这一天呢，终于来了。这小子也真够可怜的，显然这一次他什么结果都不会有，原本一切就什么也没发生嘛。想到这儿，我倒是有点为他担心。假如这个案子久久的攻不下来，啊，到头来，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怎么收场啊？哎，不过我实在是替古人担忧啊，那是他的事儿，况且他可以拖得很长，还不定什么时候呢，可直接倒霉的是我呀。而且从现在就开始体现出来了，因为车也交了，所以我只好用两只脚在马路上走了。当时的我真是焦头烂额，因为在这一刻，我竟不知自己要奔向何处了。我就这样的在大街上溜达，任凭思绪在脑子里乱飞。突然间，一辆米黄色的老款科罗纳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正闪着急应灯，斜靠在马路的对面。因为他那左后膀子的颜色漆喷得过深了，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那位模特邻居的车。跟着我又看见此刻我那傲慢的街坊正楚楚动人地站在那儿，虽然他那高大美丽的身材引得路人纷纷回头观望，可并没有驻足相助的。因此此刻他依然抱着双臂，束手无策地望着撩起了盖子的发动机。见到这个情况，我决定暂时抛弃自己的烦恼，先去解决他的难题。于是我踏上了人行横道，朝他走了过去。看来我有必要说说我和他的事儿。不不，其实我这种说法就不对，因为实际上我和他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甚至我们都没有正经说过一句话。之所以我那么讲，是因为从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一直在暗恋着他。说到这儿，我恐怕得再把自己全面的介绍一下。 总的来说，我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每逢看一些让人感动的电影，我总会比别人先掉下泪的。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我对家人、同事、朋友都十分的关心，而且依我看呢，我做得还不错。这使我周围的人呢，对我都基本满意吧。可这实际上啊，在我这内心深处，却经常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因为从未与他人交流过，所以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也有我这样的感受。但是我猜想，我的那些怪异而荒唐的念头，恐怕不是人人都有的。比如，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偷偷的设想，假如我们家要是突然着火了，或者是发生地震了，并且爸爸妈妈、弟弟妹妹都死了，那该多好啊！因为那么一来，那我不就真正自由了吗？现在要是想起来啊，我真为自己这种残忍的念头不寒而栗。不仅是想法，我还常常付出行动。我曾经耐心地坐在炉子边烧一大壶开水，然后飞快地提着它跑下楼，再趁热一股脑儿地倒进蚂蚁窝，闹得那个小世界里尸横遍野。长大了以后呢，我的这个心理应该说健康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在有些地方自己还是那么不那么正常。哎呀，前年冬天我妈死了，我爸傻了，我妹妹哭得死去活来。虽然我知道我也得哭，可就是一滴眼泪也掉不下来，这使得我弟弟非常的不高兴。当然了，我把这罪归于我妈她自己，因为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关心我，而且每次挨了我爸的打，我妈肯定还要翻过头来再揍我一顿。最让我生气的是，有一回我失眠了，竟然看见我妈坐在那儿偷吃饼干，而睡觉前我妹妹要了半天，我妈都说没有。哎，所以在给她老人家守灵的时候，我也不怎么专心。圆圆的情况也有类似的地方。这个人呢，也有不少明显的缺点，这使得我总是如鲠在喉。比如说，他很懒，他从来不洗衣服，起码搬到我这儿来之后他就没洗过，其中包括他的裤衩。另外呢，他有时候显得很假，而且假得很明显，一眼就能让人看出来。另外吧，还好几回跟我说假话，虽然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总是让我觉得这个啊就不舒服。我这人啊挺怪的，我对同性啊一般我都挺宽容的啊，即使有点小毛病无所谓。可是对女人，那我总是十分的苛刻。比如说啊，申岩的那脚丫子特别臭，而且常常把我熏得脑袋疼，可是我并不因此而讨厌他。 可到圆圆那儿就不行了。啊，尽管他脚上的味儿那比深盐淡得多，可我从心底里那就简直是没法接受。当然了，我不可能因为他脚臭跟他分手啊，但这毕竟使我一阵一阵的感到别扭。不过我还是不能理解我自己，我总不应该仅仅因为这么一些小事儿就使得我在他死后不像常人那样的悲痛吧。因此我认为十有八九这是我心理不健全的表现。是的，这的确让人难以理解，难怪深岩那个小子跟我过不去。其实对我这种无情无义的表现，我自己都感到奇怪。那再怎么说啊，圆圆也跟我生活了三年呢，而内心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而且掩盖不住，以至于连圆圆他妈都看出来了，所以他妈十分的不满意，几次见面都没跟我说话。倒是我那位准岳父更世故一点儿，他强忍着失去爱女的悲痛，主动的跟我打着招呼。我曾经想，如果人死了真能上天堂的话，那圆圆肯定要在云彩上面骂我了。因为出事儿的第三天晚上，我就跑到齐小琴那儿去了，并且跟他过了夜。也许我这么说显得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我刚才还在讲我暗恋上了我的模特邻居，我却怎么又去找别的女人了呢？这个嘛，我完全可以理解，我说得很清楚，是暗恋。这就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这只是内心的活动，我并没有付诸任何行动。第二，肯定有某种不可逾越的障碍，使我不能把这种内心活动公开。也就是说，我不能向他表白，以至于我只能把它放在我的心窝里。